马拉基书的信息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一个认知上。在看各段预言之前，需要先来谈谈这个认知。马拉基看上帝有三个角色，这也是旧约圣经一贯的看法，但是不读旧约圣经的人很容易忘记这三个角色。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认为上帝是慈爱的天父，这没有错，但旧约圣经所呈现的上帝的三个角色都很重要。他是我们过去的创造者，是我们现在的王，是我们未来的审判者。我们必须从上帝的这三个角色来了解圣经。他是创造者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他是王，他掌管我们，他是审判者，决定我们的未来。这是这里对上帝的认知，跟整个旧约圣经一样。新约圣经的慈爱天父是额外的角色，不是要取代那些角色。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有这些角色，这是基本的认知。马拉基首先批评的是祭司，他批评他们两件事。这里很有意思，把上帝看成父亲还有主人的角色，说百姓应该尊敬上帝，可是他们却藐视上帝。跟一个人太熟了，就很容易藐视他。我要不客气地指出，在今天许多教会的崇拜中，我看不到对上帝的尊敬，把上帝看成哥俩好，不懂得敬畏还有尊敬。因此马拉基指责祭司说，你们羞辱了上帝，也破坏了上帝的名声，你们应该要心存敬畏，但是你们对于上帝却一点都没有敬畏的心。他们回答说，哪里有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上帝了？他说，有两方面，你们献上廉价的祭物而不是上好的羔羊，你们挑选最劣等的祭物，你们接受瞎的、瘸的、没有用处的动物给上帝，你们竟然接受这样的祭物，把次好的东西献给上帝就是藐视他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会把又瞎又瘸的动物献给波斯的省长吗？但你们却把这种动物献给上帝，这样讲是不是一针见血？把剩下的献给上帝，却把最好的献给别人，你们的行为就是这样。他说，上帝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，但你们却这样藐视他，外邦人还比你们敬畏上帝。这些话真是一针见血。第二，你们这些祭司专门讲大家喜欢听的道，你们是上帝的使者，却专讲大家想听的话。你们应该教导律法，你们应该敬畏上帝，而不该去讨好人。各位，这是传道人经常会遇到的试探还有压力。我们很容易讲大家喜欢听的话，免得得罪了别人，那么下次他们就不会再请你来讲道了，对不对？马拉基在这里责备祭司说，你们藐视了上帝。他们反驳说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上帝了？他说，你们献赐好的祭物，而且不讲上帝要你们讲的话，专讲大家想听的话。这种事到今天还是一样，不是吗？马拉基提醒他们，上帝和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，祭司不用工作，百姓会以奉献支持他们，前提是祭司必须教导百姓敬畏主。他说，你们拿了钱不办事，没有教导百姓要敬畏主，你们没有教导百姓敬畏上帝，而且你们也应该以身作则。祭司必须要以身作则，让百姓看见榜样，而不只是光用嘴巴讲。你们必须言行一致，以身作则，但你们却没有做到。你们已经受到咒诅，但更严重的咒诅还会临到你们，当中有很多人和你们的子女会死亡，你们的祭司职分将会结束。要是你们执迷不悟，你们的家族将失去祭司的职分。这些话讲得很重，可见当时很多祭司态度上变得漫不经心。我看到很多人漫不经心地在敬拜上帝，心里就很不安，随便唱几首诗歌就算是敬拜了。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全能的上帝， 他们做的事没错，可惜做法错了。接下来，马拉基开始指责百姓。从五件事可以看出，他们的信心和行为都在走下坡。头两件事，第一是背信，第二是背约。首先是和异族通婚，有许多年轻人跟外邦人结婚，这是上帝严严禁止的。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这样，不可以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。英国的首席拉比一周前上一个广播节目，他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英国很多犹太年轻人，他们纷纷娶外邦女子为妻。这样下去，恐怕再过十年，英国就没有纯粹的犹太人了。当时这样，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。如果你和魔鬼的子女结婚，就一定会经常跟你岳父起冲突。我们应该要告诉年轻人，跟不信主的人结婚，一辈子注定要痛苦，毕竟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第二件事是随便离婚。这种情形很普遍，很多人不断换妻子，这叫做连续性重婚。同时性重婚是指同时有很多妻子，连续性重婚则是有很多妻子，但一次只有一个妻子。这种情形在教会中很普遍，现在连牧师都会换妻子，但他们的罪不比会有大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。这种情形在马拉基时代很普遍，到处都有上帝的子民离婚又再婚，把婚姻这种事看得稀松平常。这让上帝很伤心，因为上帝看重每一个婚姻，不管是公正结婚或是在教会结婚，每一个婚姻在上帝眼中都是神圣的，每一个婚姻都受上帝的律法约束。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凡离婚和再婚的都是犯了奸淫。但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传道人大多不敢引用这句经文，更别说要传讲这句经文了，因为会得罪很多人。美国有一间教会的牧师对我很不满，因为我在一场聚会中读了那一节经文。他说，你得罪了我一半以上的会友。后来我发现他也被我骂到了，因为他结了三次婚。可是马拉基勇敢面对这个情况，我们也必须面对。不过这大概是今天教会最不喜欢面对的一件事。上帝说，我恨恶离婚。我说过，我们教会曾经把圣经从头到尾朗读一遍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问我，她可不可以朗读十五分钟，我说好，她就在簿子上签名。后来她来教会朗读十五分钟，读完以后准备到律师那里签离婚协议书。结果她读到马拉基书，读到上帝说，我恨恶离婚。所以后来他没有去找那个律师。这是巧合吗？不是，因为上帝知道怎么解决问题。接下来马拉基回答大家的疑问。马拉基指控百姓违约，他们就问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违背婚约，婚姻是一种约，你们跟外邦人结婚也是违约。这些人很讨厌这个传道人的指控，他们自以为清白。他们问，我们哪有违约？马拉基就一一讲清楚。我发现大家通常不会建议笼统的指控，但是如果具体指出罪行，他们就介意了，因为踩到他们的痛处。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叫传道人闭嘴。马拉基说，你们一直怀疑上帝，真的让上帝很烦。你们说，既然好人没有好报，上帝怎么会是慈爱的？你们竟然敢问这种问题。你们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，你们竟敢问这种问题。审判必会临到，但不是下个礼拜就会临到，不是马上会临到。他对我们有无比的耐心，绝对不要指控上帝不公平，或者说他漠不关心不幸的事。但是马拉基说，上帝惩罚恶人的时候，你们会更惊讶，因为他会先从圣殿开始扫荡罪行。正如新约圣经所说，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。他说， 你们要求上帝惩罚恶人，但他施行惩罚的时候，受惩罚的会是你们。他说，祭司要受惩罚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要受惩罚，然后他列出他们的罪行。他说，这些人不敬畏上帝，将来会受上帝的审判，行邪术，犯奸淫，起假誓，亏负人工价的人，也就是积欠工资不给的人，还有欺压孤儿寡妇的人，还有不按公义对待外地人的，也就是屈枉寄居的。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，这些人都站立不住，讲得直截了当。接下来他的语气改变，讲完这番指控以后，再来是上帝的恳劝。上帝一时有感而发地说，因为我不改变，他们才没有灭亡，因为我有无比的耐心，才不会立刻审判。你们一直对我不忠，但我仍然信实。就算你们违背我的约，但我绝不违约，我是守约的神。就算你们离开我，但仍然可以回转归向我，只要你们回转归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这个原则又出现了，我们若离开上帝，他就会离开我们，但我们若转向上帝，他就会转向我们。上帝和他的儿女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，他随时在回应他的儿女。当他们放弃上帝时，上帝就放弃他们；当他们转向上帝时，他就转向他们。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跑出来迎接他。上帝随时在回应我们，回应我们对待他的态度。我们和上帝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。有些人以为上帝遥不可及，不断用命令来操纵我们，其实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这样的，他随时在回应我们。只要我们改变心意，他就改变心意；只要我们悔改，他就改变；只要我们转向他，他就转向我们。是这样的互动关系，是一种活的关系。接下来马拉基说，你们偷窃上帝的东西。百姓问，哪有？我们没有偷上帝的东西。有，你们有。你们没有缴纳十一奉献和一般奉献。你看，马拉基开门见山指出他们的罪行，他们反驳说没有啊，马拉基说有，他清清楚楚指出来，叫他们哑口无言。他们没有缴纳十一奉献和一般的奉献。马拉基说，由于这样，你们要受咒诅，因为摩西律法上说，缴纳奉献就会蒙福，不然会受咒诅，直到三四代。感谢主，基督徒已经不受这条律法约束了。我从来不讲十一奉献，我只讲奉献，因为新约圣经说，我们奉献是出于感恩，如果不是甘心乐意奉献，上帝不要你的奉献。但旧约时代的百姓必须缴纳十一奉献，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，而是犹太人该做的。有一次我和师母听一个年轻传道人讲十一奉献，他其实不该讲的，但至少他给了完整的经文。他对会众说，如果你们不缴纳十一奉献，你们的后代要受咒诅，因为摩西律法说咒诅要传到三四代。他说，你希望你的儿孙受到咒诅吗？现在我们来收奉献，结果收到的奉献创下新高。但我事后跟那间教会的主任牧师说，这种教导很过分。讲十一奉献的时候，不但要讲咒诅，还要讲祝福，而且这些话只能对犹太人说，对基督徒说这些话是不对的。这会让人因着害怕而奉献。其实在新约底下，上帝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我讲这个是因为很多教会会教导十一奉献，但基督徒不必遵守这条律法，我们应该是出于感恩来奉献给上帝。其实教导奉献的教会比教导十一奉献的教会奉献的更多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只给十一奉献实在太少，但对有些人来说，给十一奉献实在太多。在奉献的事上需要有弹性，但他们是受这条律法约束。他说，你们已经受到咒诅，因为没有缴纳十一奉献。如果你们想要再次蒙福，该怎么做呢？要把十一奉献送进上帝的仓库，看他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，请福给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可惜传道人大多只讲这节经文，不讲前面经文所讲的咒诅。他们只挑自己想要的旧约经文，这样做很不应该。 这里说天上的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天上的窗，也就是云和雨，因为咒诅带给他们旱灾。打开天上的窗，请福给你们，这是指再度降雨给你们。只要你们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把当纳的财物献上，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。接下来他指责他们侮辱上帝。他们问，我们哪里侮辱上帝了？这个时候马拉基话锋犀利地说，因为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，信奉上帝没有用，是不值得的。马拉基说，这是在侮辱上帝。他们说，连恶人都事事顺利，所以信上帝没用，跟上帝作对的人好像都没受到惩罚，既然这样，何必信奉上帝呢？马拉基说，这是在侮辱上帝。这些话有没有发挥作用呢？马拉基的侍奉有没有像哈该跟撒加利亚那么有果效？百姓有所回应吗？有些人有。有些人在听了马拉基的预言以后，就在家庭小组中讨论，有好几个家庭小组在讨论。他们没有炮轰传道人，他们不是在讨论传道人，而是在讨论信息。他们认罪悔改，承认传道人指证的没错，我们是该改过自新。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家庭小组中这么做。圣经说，上帝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上。他们谈论上帝，上帝就记下他们的名字，记下那些对信息有回应的人。是不是很特别？上帝会记下听到、谈到并且照着去做的人。他们互相讨论的时候，上帝仔细听他们的谈话，上帝一定笑了。哦，他们听了我的话，然后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上。上帝会把名字记在册上的。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末日要打开的那本册子上，到那个时候你会悔不当初。上帝会把名字记下来，这些人听了道就接受，并且互相谈论说，我们要与众不同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最后一段预言，这里说上帝要把百姓区分开来。将来有一天，以色列要分别成为两半，而那一天就是主的日子，就像撒加利亚、阿摩斯还有约珥所讲的主的日子。马拉基也谈到了，那是算账的日子，是审判的日子，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。到了那天，只有两种人，义人和恶人，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和藐视上帝的人，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和在上帝面前骄傲的人。我很喜欢下面这里的描述，我以前常常在清晨四点钟起来挤90头牛的奶，我跟另一个人合挤90头牛。到了秋天，我们会把牛牵到室内，因为诺森伯兰郡的冬天太冷，所以会在秋天把牛赶进室内。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喂他们吃干草，等春天来了，第一次放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了解乡间生活，就知道牛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反应，连老牛都会像小羊那样高兴的蹦蹦跳跳。这些又老又肥的母牛都在田间高兴地跳跃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小牛平常会活蹦乱跳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小牛突然兴奋起来？田野上的马有时候也会这样，突然在田野上快速奔腾，小牛会这样，但是连母牛都会这样。圣经说，到那日，义人要成为上帝的宝贵资产，他们必跳跃如同被放出圈外的小牛。这幅景象我常常看到，我可以想象在座有些人在那日要雀跃的跳跃，也许你们会看见我雀跃，到时候大家都会兴奋的不得了，兴奋的就像 小牛被放出圈外一样。我们都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把牛放出来。圣经说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这是春天的景象，像诗一般的形容，阳光普照，大家雀跃的跳跃，春天来了，充满生命的活力。但是被弃绝的人到那日必像收割后被烧尽的碎秸。现在英国已经禁止用火烧碎秸，因为烟雾会污染空气，也会被吹到路面。但是几年前还可以看到田间的麦秆用火烧尽，烈火噼里啪啦的烧过之后，只剩下一片灰烬。小牛在艳阳高照下的绿色田间跳跃，正是义人在那日的写照。而那些碎秸的灰烬，则是藐视上帝的恶人的写照。这里有三个重点，我最后来讲一下。第一，以色列民会存留下来，以色列会永远都存在。上帝透过马拉基说，我不会改变，我不会食言。但这并不表示每一个犹太人都会得救，要信耶稣才会得救。犹太人需要福音，我们确实要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有很多死去的犹太人现在就在地狱里。第二个重点是，以色列有些人会沉沦。第三个重点，在以色列之外会有一些人得救，这些人叫做 Goyim， 就是我们。这个字是指外邦人， Goyim 外邦人，犹太人都叫非犹太人 Goyim， 就是外邦人。以色列会有一些人沉沦，以色列外也会有一些人得救，就是我们。现在来看最后三节经文，也就是这卷书的结语，重点放在旧约圣经的两大伟人摩西和以利亚。上帝最后一次恳劝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，讲完这段话后，他就沉默了400年。他说，你们当纪念摩西的律法，遵守我所吩咐的律例典章，上帝是你们伟大的君王，你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。接着先知说，上帝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，他会再度差遣先知以利亚来你们这里，他会做先锋来挑战你们。以利亚是第一个挑战以色列拜偶像和淫乱的主要先知。以利亚是伟大的打头阵的先知，以利亚、以利沙、阿摩斯、何西阿、以赛亚、耶利米，但以利亚是先锋。摩西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先知，颁给他们约和律法，但以利亚是第一个指责他们违约，叫他们要守约的先知。旧约圣经最后说，你们如果不听从以利亚，你们的地就会受咒诅。在我们的旧约圣经上，这是最后一句话，免得他在这块地上施行咒诅。他们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个先知会来为主预备道路。这个人就像以利亚，呼吁大家悔改，他会使亲子和好，重建家庭，叫父亲与儿女和好，叫儿女与父亲和好。还有一次机会，他们已经等这个机会等了400年。他们被埃及人占领，先是被波斯人占领，然后是埃及人，再来是叙利亚人、希腊人，再来是罗马人。接着机会来了，突然间有个人穿着像以利亚，而且这个人跟以利亚一样吃蝗虫野蜜，全国百姓都说他来了，大家争先恐后来听他讲道。这个人传讲的信息正是马拉基所预言的，他呼吁大家寻求真智慧，回归家庭。这位以利亚来了，但他只是来打先锋，预备主的道路。 各位，在新约圣经我们会看见这些百姓激烈辩论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。事实上，耶稣两次参与辩论，告诉百姓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就是我的表哥约翰。所以我们的圣经一本把马拉基书和马太福音放在一起，因为上帝说完马拉基书的话后，下一次说话就是在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说以利亚来了，他是以施洗约翰的身份来的，施洗约翰的穿着和饮食都刻意和以利亚一样，这显明了上帝的下一个行动。有趣的是，耶稣侍奉两年半以后有一个转捩点，他带门徒到黑门山脚下，他问门徒，大家说我是谁？门徒们回答说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某人在世。耶稣问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悟出真相的彼得说，你从以前就存在了，但不是住在地上，而是住在天上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就叫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跟他一起上山。他们上了山顶后，摩西和以利亚现身跟耶稣说话。这是马拉基的预言，全都应验了。所以旧约圣经的例子都是为了给我们应用，我们必须让新约圣经来诠释旧约圣经。我们已经不受律法约束，包括安息日和十一奉献，但我们是受基督的律法约束。他的律法在离婚和再婚等事上都比摩西的律法要严格。我们千万不能失去敬畏上帝的心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如果你忘记旧约圣经，就会失去敬畏上帝的心。最重要的是记住，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。新约圣经作者的说法跟马拉基一样，当上帝来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会先审判他的子民，然后再审判其他人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，连教会里的人都要接受审判。所以千万不要走偏了路，忽略我们的信仰，千万不要离经叛道，要走在正道上。继续相信，相信到底的人必要得救。阿们。